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拨开成长的迷雾，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领略生命的精彩，
让梦想飞扬，
让心灵起航。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回来收听我们的西雅图少年说节目。那今天是来我 John 主持。那今天的话题就是跟最近一些事件有关系吧，就是我现在想聊这个关于这个彗星，然后英文里就叫那个 comet。那最近呢，我们天空有一个新的彗星，是很稀奇的，然后它的名字叫 comet Neowise。那在大概3月份，那些文学家。天文学家们发现了那个 Comet Neowise， 这个 Comet Neowise 是一颗彗星，就是好像其他的我们见过那些彗星。那因为 Comet Neowise 是彗星之间挺亮的，所以人们在地球上能够用肉眼看得到它，不用一些很专业的什么望远镜。那在大概公元240年，他已经被中国的天文学家发现了。那我们先来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 Kevin。
大家好，我是 David。
大家好，我是 Lucy。
大家好，我是 Jesse。
大家好，我是 Brian。
大家好，我是 Chelsea。
那我想先理解一下，你们对彗星有什么？知识，那你们知道是彗星是什么了吗？然后你有没有听到 Comet Neowise 这些消息？
虽然我没有在学校里面正式的学过什么是彗星，但是我对彗星还是有一些基本的了解。首先，彗星跟小行星不一样，小行星就是大部分小行星都是没有一个轨道的，它们要么在宇宙中，就是太阳系中。以没有规则的就是没有规则的方式来行进，他们会有的时候会撞在一些行星上，或者是被一些行星吸入他们的引力中。然后大部分小行星呢都处于小行星带，就是木星和土星木星和火星之间的小行星带，而彗星不在小行星带里面，彗星都是依照一个很大的绕太阳旋转的一个椭圆形的。一个轨道来运行的，彗星当然比普通的行星小很多了，所以它们不是一个行星，但是它们的最大特点就是它们也是绕着太阳转。
我知道的彗星基本上就是一块水冻成固体，然后里面还会混有很多其他杂质，然后当它接近太阳的时候，它就会它里面的水分会蒸发，然后会在后面留下一道像尾巴一样的。东西，然后在地球上看到的就是太阳光在这个气体上反弹的，就会看到一个彗星和它的尾巴。
据我了解，彗星就是一个天体，外貌看起来可能有点像一团云雾，它本身是由冰物质构成的，当它接近恒星，比如说太阳的时候，会在这一个冰块周围形成模糊不清的东西和一条尾巴一样的彗尾。彗星的质量和密度很小，当远离太阳的时候只是一个就是由水和一些其他物质和杂质冻结起来的冰块，接近太阳的时候彗星会在太阳作用下产生我们看到的光晕和尾巴。而至于这个被中国大陆命名为星质彗星的彗星，它是在2020年3月27日由美国航空航天局发现的，是北半球继1997年的海尔伯普彗星后迄今可观测到最亮的一颗彗星。
彗星就是在宇宙里面的冻起来的水和一些别的灰尘和气体，然后它会在太阳上，它会转着它会 orbit 太阳。然后我是有听到过 Comet Neowise 的消息，其实我都自己看到过，我讲个故事吧，就是， 我这次就是可能一个星期之前我们想去看这个 comet， 所以我们开到像30分钟，然后开到个地方去看，在那儿其实没看到，可是我们回来看的时候我就看到了，所以我就浪费了30分钟的时间。
因为嘉宾们已经讲彗星到底是什么，但是我讲的更仔细一点吧。因为彗星后面有个彗尾，长得很像我们平时扫帚，平时我们扫地用的扫帚，人们就把它叫成扫帚星。以前人们见到扫帚星，他们以为意思就是很快会有什么很大的灾难，就是不吉利。大家都知道流星和彗星是不一样的，但是彗星和流星都有一个尾巴，看着也很像。这次有一些人看了尼尔外食，一时忘了它是彗星，也对尼尔外许了愿，然后就有朋友提醒他们，这个可不是一个扫帚星，这个是一个扫帚星，不是会给你带来好运的流星哦。就我觉得那个有点搞笑。
那我知道的只是就是 comet 就是一个好像月亮或者什么，那是比月亮更小。那 comet 呢可能是有几个英里宽，然后 comet 呢好像你们之前说它可以是用冰，它里面可能有冰或者有很多尘或者什么石头。然后我还记得我小时候我就是 comet 和 asteroid 就是比 comet 小很多，我总是 comet 和 asteroid 搞不清。那我知道comet 是什么，是因为我知道 asteroid 是比它小很多，就是 asteroid 也是一块石头，也有一些冰的什么的，但是它可能几百尺宽吧，不知道，反正小很多。那我还想知道你们会不会知道为什么这个 comet Neowise 对我们人们有这么稀奇？
我觉得据我所知他们 Neowise 最稀奇的地方就是它的亮度，那之前也已经有嘉宾提到了，但是我想具体说一下它有多亮。虽然我自己没有用亲眼看过，但是我在网上查到了关于这个的很多报道，说不仅是像之前提到的可以在白天用肉眼看到，甚至有人在城市有灯光污染的区域都看到，这可能是数百年来都没有能见到的一个事情，非常的少见，而且有人还在网上拍到了非常清晰的，它有两个尾巴。这个我没有完全理解它是怎么会有两个尾巴的，但是我查到了一些关于这个的科学的解释，我没完全看懂。反正就是跟它里面有的一种专门特别的元素有关，然后它在受到太阳的升温了以后，它有一种特殊的反应，所以才导致它有一般的一条彗尾加上另外一条朝另外一个好像70度方向的一条。
实际上我觉得这个彗星特别就像刚才嘉宾所说的，它的特别之处就是它的亮度。一般来说彗星能够让人的肉眼看见亮度就已经是非常亮了，而且呢它在整个2020年7月都是可以用肉眼看见，保持了这么长时间。大多数彗星那么就算能够亮到肉眼可以看见，也会很快的就亮度变暗了。所以如果它一颗彗星能够保持能够肉眼看见能够被肉眼看见的这样的亮度很长时间的话，那就是非常了不起的。
对，像嘉宾们已经说了，这个星只会每6800年来一次，所以这肯定是once in a lifetime 的，所以很多人就对这个感很多兴趣。
对，就是跟那些嘉宾说了，就是要等很久才能看到一次，所以 人们能看到这一次就是特别特别 special。
嗯，那我也来说一下吧。我就像刚才各位嘉宾说的，因为这个彗星很稀奇，然后所以大家都会去看。因为我的朋友他是开车开到一个大概很远的地方，也没有人，然后就是一个林子里面，然后他们去找了一个地方，然后能看到这个彗星。他们说他们看完回来以后跟我说，我为什么没去看？因为我当时是没有了解到说有这个彗星的。然后他们最后跟我说，这个是，很久，就是说很难遇到的。然后所以大家可能觉得这个比较稀奇，可能是因为，它很久看不到吧。
那我觉得人们对这个 Comet Neowise 很稀奇，因为它非常亮。然后这个亮度呢，就因为它亮，你不用一个什么很贵的望远镜，你就可以看到，就是所以很多就是普通人们都可以看，然后他们可能会开很远，然后跟朋友一起去看。那你有没有去看过 Comet Neowise 呢？你有没有听过美国人说的这种 Shooting Star？ 你有没有见过？
我没有去看过 Comet Neowise， 我听过美国人说的 Shooting Star， 但是无论是 Shooting Star， 就是流星还是Comet 彗星，我都没有用亲眼看到过。我看过图片，但是这里我想说一个我以前看过的可能跟流星和彗星最接近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以前在 Michigan 的时候，在晚上那时候我大部分时候都会睡觉，但是在晚上如果十点钟还没有睡觉的话，天就会变得很黑。然后有一次我看到天上有一个像星星一样的很亮的一个点，穿过天际，然后速度非常快，但是它也没有像彗星一样有一个很长的尾巴。然后后来我就去查了一下，那天我看到的实际上是国际空间站，然后确实是因为我查了它的线路，它当时正好就在那个 Michigan 的上空，所以我当时很有幸的看到了国际空间站，而且我根本就没有那天准备好。我根本就没有那天专门想要去看它或者是怎么样，我就不小心看到了。
我是既没有见过Comet Neowise， 也没有见过 Shooting Star， 但是我基本上唯一见过的太空的那种现象就是月食，这个也可以说是特别吧，但是比起像彗星或者是流星的话，一点也没有。
我没有亲自去看，但是我在网上看过好多照片。不过至于流星的话，我觉得我应该是见过流星的，因为现在城市里面你很有可能就是天气不好看不见，连星星都看不见，所以见到流星的机会很少。但是我奶奶不住在城市里，然后我记得有一天我在她家里晚上看星星，然后就看到好多颗很亮的白色的东西从天空当中穿过，然后很多时候是比如说两颗三颗一起穿过去，然后大概过几分钟又穿过去一颗，然后我觉得这可能是流星吧。
像我刚才说了，我是看到过这个 Comet， 可是我没看到过这个 Shooting Star。 其实你自己去看的时候看着就特别不清楚，就是像一个白色的球，然后它后面有个像有个尾巴一样。可是你在网上看的，他们都是用像这些 special 的工具或者像望远镜可以看得特别清楚，然后特别亮。
我也看过 Comet Neowise， 但是我是跑到520桥上去看的，看的还算比较清楚，所以真的。我们用肉眼看可以像照片里看得那么清楚，但是 Shooting Star 我是从来没见过。
那我有去看那个 Comet Neowise， 就是我跟我一家人都去看，但是我们看不到，因为我们去那几天就是非常多的雾，然后后来我们就放弃了。那我也没有见过美国说的 Shooting Star。 所以我对这些，我就是从来没有见过这些彗星或者流星。
那我也是，这两个都没有见过的。我是在手机上看，就是说我那天看信息的时候，我可能看到有一个就是说关于这次这个彗星的，但是我没太在意，然后我也没有去看，然后我的朋友去看了以后，他告诉我了以后，我又回去一看啊，原来这个东西就是说这么稀奇，然后那个 shooting star 呢，我也是没有见过的，因为我没有太听过，就是说家里人讲啊，然后我家里人他们都不太关心这样子的，所以我有可能是有的，但是有可能我就没有看到。
那除了这个 comet Neowise， 你们知不知道其他的彗星呢？
我是实际上我是不知道其他彗星的，但是今天在知道了关于这关于comet Neowise 的事情以后，我去查了一下，我有很多很有名的彗星，我就随便说一个，但是我就是这个时候我觉得是挺有意思的一个，就是这个我查到这个卫星叫 Temple One， 就中文叫坦普尔一号，按照声音翻译嘛，它是在19世纪80年代，就是1860年，19世纪60年代的时候，一个住在法国的德国天文学家叫 Temple 坦普尔发现的。然后当时发现的时候，这个彗星并没有那么大的引起轰动，而且它非常的淡，非常的暗，就是肉眼根本就无法看到，必须要用就像之前说的那种专业的望远镜才可以观察到。然后呢它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在当时没有发现了它以后，没有人再去 track 它的 movement， 然后过一会儿有人重新发现了它，这是怎么回事呢？因为它的有一次 orbit 接近了木星，然后它的就受到了木星的引力的影响，它的轨道就改变了，然后它本来好像要八年可以围绕太阳转一圈，后来变成了5.5年，差不多5年半转一圈。后来有人重新发现了一个comet，然后给它命名了一个新的名字，但是后来才发现，哦，原来就是之前发现的那一个。然后还有这个comet的一个很比较有名的故事吧，就是在差不多20年前 ，NASA 做过一个测试，就是拿一个 probe 去跟这个就是在这个彗星经过地球轨道附近的时候，拿一个探测器去跟它相撞，然后以一个反方向的轨道，就是面对面跟它撞了，然后撞出来了一个30米深的坑，然后通过它的爆炸，就是相撞的时候爆炸的光，还有它里面粉碎出来的一些碎片，可以跟探测出它的内心基本上全部都是由一些稀有金属和冰构成。所以这就算挺有意思的吧。我这还有从来没听说过还有人拿就是飞行器跟彗星来相撞，用来探测彗星里面有什么。
我知道的一个彗星是一个日本人名字叫白武发现的，然后这个日本人他其实发现了两颗彗星。我们这边一般白武是指白武二号彗星，也就是日本人白武第二次发现的第二个彗星。然后这一个彗星它特别的地方就是它是第一次人类探测到一个会发出 X 射线的彗星，也就是说它会发出 X 光，也是一个这在那以前从来没有人知道的一个事。
我对彗星的了解不是很多，但是我知道有一颗叫威斯特彗星的，在1975年出现的非周期性彗星，它有时候也会被称为大彗星，并且因为它非常漂亮，所以有些人称为它是20世纪最漂亮的彗星之一。
我也知道很多这些彗星，真的我以前是不知道的，就是我这两天就是查那随便去查了一下，我。应该大概最有名的一个彗星叫 Halley's Comet， 它是大概每75到76年会来一次，然后上次来的时候就是1986年，那下次来的时候就是2061年，就比较幸运的人，一个生活当中可以见两次， 比方说我妈妈见到这个彗星的时候，她是大概十岁左右，然后呢假如这样子的话，她大概八十几岁可以再看一次这个彗星。另外一个彗星叫Haya Qutaq， 它是它人家已经以为是每一万五年来一次，但是现在发现有可能要在每十万年来一次，而它上次来的是1996年。有另外一个比较有名叫 Swift Tuttle， 它是大概每133年133年来一次，那上次见到是是1997年。一个另外一个很有名叫 Hill Bob， 它是每2533年来一次，然后上次来的也是1997年。那最后一个我觉得比较有名的就是叫 Shoemaker Levy 9，上次来的就是1994年。我发现有个很有兴趣的有意思的东西，就是我说的这些彗星都是1990几年来的，意思就是我们爸爸妈妈都可以看见，但是我们除了第一个就是 Halley's Comet， 我们下次就没有机会见这些彗星了，但是我们爸爸妈妈都会有机会。
非常有趣。好，那我也想说的就是那个Halley's Comet， 就是我在网上查过和我小时候也学过这个。那 Halley's Comet 就是地球能见到的一个彗星，它是被牛顿的朋友 Edmund Halley 记下来的，所以彗星也叫 Halley's Comet， 就是拿它的姓。那 Halley's Comet 大概每75年绕一圈的，那最近的一次见到是1986年。那你们觉得为什么人们会对彗星和太空有这么多的兴趣呢？那我们现在时间到广告后再回来。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八周年。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回来收听我们的西雅图少年说节目。那继续刚才我们说的话题，你们知道为什么人们会对彗星和太空有这么多的兴趣吗？
我觉得研究彗星和太空有很多不同的原因吧，所以这也证明为什么人会一直需要研究它。首先我说第一个，就是人类研究所有太空中的天体都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人类要探索，人类要发现了解宇宙的真相。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不管是怎么样，宇宙和海底，就是被宇宙、海底和人脑被称为三个最无法理解的东西，所以宇宙自然是人类要向外扩张或者了解这个世界，就是整个宇宙的第一个要去的目标。所以我为什么彗星有那么大的用处或者研究价值，因为很多彗星实际上载有太阳系之外的一些元素，或者是它们来自太阳系之外，在经过太阳系的时候才被太阳的引力等于说捕捉下来，所以这可以用来研究太阳系之外的稀有的一些元素或者是其他的构成彗星的一些东西，所以这光这些就已经有很大的研究价值。
我认为人们研究太空，或者是太空彗星也是太空中的一部分嘛。人们研究太空，最主要就是为了满足大家的好奇心。有一些研究太空可能是以后要生存在火星上或者之类的，对于人类发展有用的。 但是也有一大部分其实用处并没有特别大，只不过能让大家得到更多的知识，能知道太空中到底是什么样的。所以可以说是有，我觉得最大的一部分原因就是人类想要满足他们自己好奇。
我觉得人类对彗星或者太空有很多的兴趣，可能是因为在早期人抬头看天，然后看到天上有好多星星，可能就会想，哇，天上有这么多东西，它们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所以一旦有了很高更加高的科技，就有人能够有能力到太空上面去，或者检查一下太空的情况。然后呢，就像 David 刚才说的，这是满足人类的好奇心，并且在知道了更多之后，人类可能又会想到，就是如果在地球因为人类的破坏而毁灭之后，我们应该到哪里去呢？所以就开始考虑，如果能够在太空外面发现可以类似于地球的星球，可以给人生存，那么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帮助，可以不需要那么再担心地球上的资源问题。并且还有很多人都关心的外星人，如果发现了有外星人的话，那么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发现。所以很多就是我们需要了解宇宙里面可能更加有一些像地球一样适合人类生存的星球，这是一个很大的现在正在研究的东西。
我觉得人们会想研究太空，是因为很多人想知道，是因为人们他们就像住在太空里面的吧，所以人们会想知道一些他们想住在的地方的知识。比如说如果你你住在地球上面，然后你就会想你就会想研究一下地球上面有什么东西啊，和会有像什么动物呀，这些东西就是人们会很好奇，想知道他们生活的地方有什么东西。
对，我也跟大家同意。虽然我对太空真的不感什么兴趣，我妈妈说她小时候很感兴趣，她很想知道有没有什么外星人，还是假如地球毁灭了以后，我们会跑到什么地方去住。她说她小时候她会读很厚很厚的书，就是专门讲太空里的东西，她觉得非常有趣，然后呢，他对这些东西感很多兴趣。
我觉得的话，很主要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在查这个彗星的时候，或者是说我本来就了解到一些，他说这上面，彗星上面有一些就是说物质，然后人们想要研究它们，是想进一步了解到这个是怎么构成的，或者是说如果是就是说比较奇怪的那种彗星，它是就是说是怎么形成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原因。那另外一个原因我觉得可能就是说人类研究它是因为看有没有就是它是从哪边来的，它能不能就是说带人类找到一个更好的，就是说更宜居更能宜居的星球，或者说与其说是彗星，那不如就是说是人类研究外太空是为了找一个能够就是如果说地球毁灭了以后能找一个更适合人类宜居的星球。
那我觉得就是现在的人和古人他们都觉得彗星就是非常对彗星非常有兴趣。那我觉得古人呢他们就对这个彗星非常有兴趣，因为他们根本都不知道这个是什么，然后他们可能会说一些东西是不是真实的，比如说这是什么神啊什么的，然后他们会说起这些来就是对付自己就是那个知识不足吧，然后他们就可以有一个 explanation， 是说个明白的对自己，所以他们可能就是一看到这个，他们就会非常有兴趣。那现在的人呢，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这些彗星是什么东西了，那我觉得我们现在还会有很多兴趣，因为我们可以找，我们可以继续找一些彗星，然后看就是他们的，就是用那个科技来看他们，然后每个人都可以看，不一定是那些天文学家，就是每个人通过那个互联网啊，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些彗星。所以我觉得现在那些人也是对彗星有非常多的兴趣。那如果你看，如果你看我那张纸是发给你，这样纸就是上面有一个图画，就是上面这个画是1682年，一个天文学家画的，他是画一个彗星。那如果你是在那个年代活的，那你对这个照片会怎么想？不是照片，是图画，然后会有什么感觉呢？
我一看这个图，第一眼想到的东西就是，这肯定不是一个彗星。所以我觉得这个跟我在网上查到的这一次 Comet Neowise 有很大的区别。首先，它这个尾巴它都不是直的，它是一个很弯的，像一个等于说像一个丝巾飘在空中一样的一个扭动的一个样子。然后它的头呢，它不是一个圆，它不是一个亮点，而是一个类似一个圆圈一样的。所以呢，我看到这个，我的感觉是画这个的天文学家并没有很长的时间去仔细把它给描绘下来，而且他是有点根据自己的幻想或者自己的那种想象来画出来的。所以我通过这些我可以看出，这个天文学家首先对彗星是什么没有那么大的了解，而且他并没有很好的观测工具可以非常仔细的看到彗星是什么。所以根据这些我可以判断出来，我觉得如果我是这个天文学家，我会觉得这个彗星很梦幻很神秘。而如果我是普通人的话，我可能觉得这是一个我无法控制的一个现象，不一定是随机产生的，这一定是由某个神或者是其他自然力量来让它发生的。所以如果我看到彗星的话，我可能会害怕会有什么厄运将要发生，或者是我会觉得可能什么非常重要的事情就要发生在世界上。比如说好像我听说在拿破仑几次战斗胜利的时候，都有人说在欧洲看到了彗星。所以那时候有人声称拿破仑是由上天保佑他来成功的。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我查到的是，在凯撒死亡的那一天也有彗星被人看到。所以有人认为是彗星在悼念凯撒的死亡。
那我也承认他这张1682年天文学家画的图并不是特别的像彗星。但是如果跟你说这个是彗星的话，至少还是能看出来这个彗星和它的尾巴，可以理解它这是一个彗星。我感觉依照这个话来说，这个科学家并不是知道具体什么是彗星，他可能根本就不知道彗星，当然肯定不可能有我们现在知道的那么多知识，他也不一定知道彗星是绕着太阳转的一个冰块，这个我也认为他是不可能知道，更加可能他认为这是某种神的武器，或者是刚才 Kevin 也说到，他们很有可能会认为这是自然力量或者是神产生的。
对，我也觉得这一个东西不是特别像彗星，因为它就是它那个彗星前面那一个圆球一样的东西，它这个里面看起来像是空心的，并且它后面那一个尾巴有点就是形状有点奇怪，弯弯的。但是我觉得如果是1682年任何人都对彗星的了解不是很多的话，那么他能够画出这一个画来也是不错的。不过实际上我也听说过，就是有关彗星以前人的看法，就是说古代说如果你看到彗星，就说明会在不久的将来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情。我不知道，如果我生在1682年这个年代的话，那我不知道我会不会相信这种说法。但是很有可能，如果受到宗教的影响的话，我可能也会相信彗星是什么神的力量在作怪之类。
这个 画家画的，1682年的一个彗星，就是特别不像的，因为它的尾巴是像弯弯的。可是如果我在那个时代里生活的话，我肯定会，特别就是像 excited， 因为我肯定没有看到过这个东西，所以我能看到一个画也不错了。
假如我是在那个时代里生活的，我肯定会有一点点害怕，但我也会觉得很有意思，很有趣。
那我可能会觉得，就是说，有一点点可怕吧，因为在那个，在1682年，可能也他们那时候也没有，就是说比较好的仪器，或者说。不知道这个彗星的存在，那很多人都看不到。如果说是有这个，就是如果我没从来没有见到过的话，然后看到这个画的话，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可怕的，因为它这个上面我也不是看得很清楚，但是这个彗星它是后面有一些弯弯的，然后就可能。感觉就是说它会不会威力会很强啊，或者说会不会对我们造成伤害，我可能会害怕。
那如果我是活在那个年代，我可能就是就不知道这个是画的是什么，那我可能听说过人家解释那个彗星给我，然后那个年代也不会有照片，所以这就是最靠近真正的彗星了。那我觉得我也会对这个画挺有兴趣吧，我可能就是很想见一个真的，但是我觉得这个画也够好了。那我想问大家就是现在有很多人都懒得去外面观察环境，或者就是没有这个兴趣，那对于一些人通过网上的照片来看彗星的，你觉得他们会比起就真正去看那个彗星，会失去什么重要的经验？
这个我觉得要仔细考量一下，网上的照片和真正的有什么区别。首先，我没有看过真正的，所以我不能完全的知道他们有什么真正的区别，就是确切的区别。但是根据我的理解，我可以总结出来，就是最大的一个就是无法体验到大自然的美，或者说是大自然的强大。因为如果你真的是看到一个在自然中的彗星的话，它是在天上，它是很小的，但是呢四周如果都很暗，而且彗星很亮，而且还在动，这会让你有一种就是身体在大自然里面，就是整个人都陷入大自然这一种感觉，我觉得这个是很美妙的。但是呢在家里头或者是在网上看图片，我觉得也是有一个很大的好处，说不定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在家里看图片反而更好，因为你可以看到一个彗星很稳定的不动的很清晰的非常大的一个专业的摄像就就是摄像机和摄影师拍的照片。所以如果你真的想要了解一个彗星是什么样子的，那你肯定应该去自然界中看。但是如果你最想看到彗星的就是全部并且了解它的构造，或者是它的比如说它的尾巴是什么样子的，那么你可能还是得先去网上查一张图片才可以真正的有一个科学的一个了解。
我觉得图片和真实的不一样，就是图片更加方便，但是当然它也更加清晰，但是在真实世界中这个是动的，并且在真实世界中你可以看到这个东西究竟有多大，动的速度有多快，这些都是你在照片上看不见的，虽然可能旁边有文字说明，但你还不能亲身领略到这一个是怎么样的。特别是像彗星或者是其他像日食之类的比较震撼的场面的话，更加应该到真实世界中去体验一下。但是我认为可能体验过一次了以后你就知道这个是什么样的，以后你再要看的话你可以选择看照片，因为这个更加方便。
我觉得看照片和现实生活当中去看彗星之类的效果肯定是不一样的，并且各有各的好处。看照片的好处就是因为这些照片都是好的摄影师拍的，它的效果大多数可能性比你真实中看的要好，就比如说可以更加清晰，颜色更加丰富之类的，你现实生活中 尤其是在天气不好的时候，比如说去看彗星，可能就是看不太清楚，但是照片当中它永远都是效果最好的。但是而且再加上比如说日食，你根本就不能自己眼睛自己去看日食，但是通过专业摄影拍出来的日食照片其实非常好看。不过呢，在现场去看看日食或者看彗星，也是好处就是你这个体验给你的感觉会不同。如果你看到一张照片上面有彗星或者有日食，你就想哇好漂亮还不错，但是如果你现实生活当中去看的话，你会非常激动，尤其是月食日食比较少见的，你可能会一直在想哇明天什么时候会有这个事情，我好激动我要去看，所以给你的印象会更加深刻，体验会更加特别，比你如果真的看，如果只看照片或者看视频的话，肯定给你的印象要深刻多了。
我觉得这两个肯定是不同，你会得到一个不同的效果。假如人家觉得像这些东西的话，你就应该在家里看一些照片就可以了。但是我就问你一下，你假如你想去 A60， 你会不会去？假如你说会滑，但是我就问你，为什么你想在家里看彗星？因为不是假如你想去 A60， 你不是不能去家里看一些照片吗？我就觉得真的是有区别，是有的，就是没那么大，但是你肯定效果会有点不一样，你的感觉会有点不一样。
那我觉得就是如果你自己看，我觉得就是因为那个环境可能有点冷啊，可能下雨啊，我觉得你会记得更清楚吧。就是如果你有一个照片，虽然你可以回去再看那个照片，但是感觉是不一样吧。我们先聊到这里，广告后再回来。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有温度，
有深度，
有角度，
这里是流光溢彩的思辨舞台，
讲分趣，
讲情趣，
讲乐趣，
这里有纯正地道的情境美语。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西雅图少年说。那今天我们来做我们的情景美语节目，那我们今天会听听美国人是怎样知道方向和他们开车常常听到的语句。
In the car.
How far are we from our destination?
About 15 miles.
The GPS says to take the next exit, but I'm sure that direction is incorrect.
Maybe you should try recalibrating the GPS and entering the destination address again.
That is a good idea.
Later, near the destination.
I must have missed an exit. I should make a U-turn. What do I do after?
The GPS says to drive 6 blocks north, then make a right turn and continue.
Got it. We are close to our destination.
Therefore, you should be able to park the car on the hill and walk across the street to the destination.
现在请 Jesse 和 Lucy 用中文翻译一下。
在车里。
我们离目的地有多远？
大概有15英里。
导航显示要从下一个出口出去，但我觉得那个指导是错的。
你试一试重新校准导航再输入地址。
那倒是个好主意。
之后离目的地很近时。
我好像错过了出口，掉头之后我应该怎么开？
导航说直开6个街区再右转。
我们离目的地很近了。
在那儿你应该能够将汽车停在斜坡边，然后过马路到目的地。
在第一句话 John 问 How far are we from our destination? 在这一句 far 的意思是距离。如果用在 far away 这个词翻译成很远，那 how far 的意思就是有多远。Destination 在中文就是目的地。把之前那两句加在一起，就说成我们离目的地有多远。请注意，在中文，动词词组是放在句子的后半边，跟英文相反。接下来，美国的测量系统使用英里的，一英里是 one mile， 15英里是 15 miles。Brian 回答说 about 15 miles， 就是还有大概15英里。请跟我读 how far。
How far?
Far away.
Destination.
One mile. 15 miles.
15 miles.
在美国，人们常常用导航来开车，那样科技让开车变得更方便。你们知道吗？美国的高速公路通常是每一英里就有一个出口。John说的 GPS 就是导航。Say 在英文里是说、告诉的意思，在这里也可以理解成显示的意思。Say 后面有个 S， 是因为 GPS 属于第三人称，第三人称后面的动词要加 S 变成 says。句子里有 say 和 take， 这两个都是动词。两个动词之间通常要加 to， take 英文里最常用的解释是拿取，但在这里我们可以译作选或者选择。 exit 就是出口，连起来 the GPS says to take the next exit， 就可以翻译成导航显示从下一个出口出去。在这里我想跟大家说一下英文单词里尾音的发音，我们都很习惯尾音是 s 的发音，其他辅音结尾在单词比较容易忽略。在这句话里，我们用 next 和 exit 来练习一下。在这两个词里，很多朋友都忘记 t 音。我们来练习一下 next。next。next。
next。
next。
next。Exit. Exit. Exit.
现在大多数朋友都是用手机来导航，但有一些朋友用的是导航仪，就是一个小屏幕。Brian 和 John 用的就是这种导航。我们在驾驶时有时会错过了路口，或者拐错了方向，又或者因为修路或其他原因路况有变动等等这些原因，而没有办法完全按照导航指引的方向行进。遇到这种情况，导航就会重新校准。重新校准的英文是 recalibrate。 大家有没有发现英文里有点有的动词前面加而已，就是重新干什么的意思，比如说reopen 重新开业、开学、开门或者开放 ，reset 重新设置 ，redo 重做。这个 redo 常常出现在老师的批改后面，就是你需要重新做作业。回到我们的句子 ，calibrate 就是校准的意思，前面加 re 就是重新校准。在英文中，目的地就是 destination， 地址是 address， 加在一起就变成目的地。请跟我读 recalibrate。
recalibrate。
destination。
destination。
address。
address。英文里 must 用的最多是必须的意思。
must 后面加上 have 是强调后面的行动。Miss 除了想念还可以理解为错过，后面加 ed 就是错过了或失掉的意思。比如你可以说 miss the bus 错过了公共汽车，还有 I miss the movie 我错过了这部电影。之前说过 exit 就是出口， missed the exit 就是错过了出口。大家都知道掉头就是往相反的方向走，这个路线跟字母 U 很像，所以英文掉头就用 U-turn 来表示，是不是很有趣，很容易记的叫法？现在我们先理解一下What do I do after 这句话。这里有两个 do， 它们都是 do， 但意思却不一样。第一个 do 作为是动词，就是 be 用的。第二个是做的意思。请跟我读 ，missed the bus。
missed the bus。
missed the movie。
missed the movie。
missed the exit。
missed the exit。
U-turn。
U-turn。在美国，一个 block 就是一个街区。美国的街道分成很多四方形的 block 或者街区。普通的 block 大概200米乘100米那么大。中文的四大方向有东西南北，在英语就是 east, south, west and north。 6 blocks north 就是北， 6 blocks north 就是向北走六个街区。美国的左右可以说成 left and right。 make 通常意思是制造， make a right turn 的字面意思上可以翻译成制造右转，但是呢我们通常说向右转就可以。在接下来的跟读部分，我们有机会复习结尾有 s 和 t 的单词，就是 east 和 west。我们还有机会练习单词有 th 结尾的发音，就是 south 和 north。th 的发音是从口中吐出气息的时候，将舌头放在舌头上下牙齿的中间，再发 south 和 north 是。把前面的音发出后，把舌头放在上下牙齿的中间，吐出气息就好，不需要把 th 发出声音。请跟我读 ：east,
east,
east, south, south,
south,
south,
south,
south, w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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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st, north,
north,
north.
North,
North。
在中文有很多方式来表达你知道或听到一些事情，比如有知道了或嗯或明白了。同样，英文也有这种语句，比如说 Got it, affirmative, 10-4, Roger。因为 Brian 告诉 John 他应该往哪里开车，所以 John 就说一声 Got it, 让 Brian 知道他明白了，他明白了，他懂了。We are close, the close 是接近的意思，因为之前 John 和 Brian 一直聊目的地的消息，所以他们不需要重复用这个词。那我们很近了，就是说接近目的地， destination 就是目的地。请跟我读 got it,
got it,
got it,
affirmative,
Roger,
affirmative, Roger,
we are close,
we are close。
刚才 Brian 说 park the car， 在中文里这就是停车。park the car， 这句后面还有 on the hill。on 是在或在上面的意思，比如有 on top of the house， 在房顶上。hill 在这里是斜坡的意思，加在一起。Park the car on the hill 可以说成把车停在斜坡上。后来 Brian 还说 walk across the street， walk 就是走或走路的意思， across 就是过去或跨越的意思。 street 也就是街或马路。如果说跨越街口，这就有点不适合，所以 walk across the street 就是过马路。请跟我读 park the car。
Park the car.
On top.
On top.
On the hill.
On the hill.
Walk across.
Walk across.
Walk across the street.
Walk across the street. 大家还记得 got it? Affirmative. 10-4. Roger, 第一次吗？需要多练多听啊！谢谢收听我们这一星期的情景美语节目，可惜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下个星期同样时间见，晚安。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8点到9点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
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热线电话888-298-5569，
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支持我们的节目。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下周六晚上，我们准时相约。